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全面救赎。我原本想要把这个名字，我原本想要把它取名叫做全面救援，这样好像更像电影的名字，但是后来想想还是用救赎比较精准一点。一开始讲到一开始，我要请问大家两个问题。当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说耶稣拯救你，那你所谓的拯救指的是什么？你去传福音给别人的耶稣是救主，耶稣要救你，对不对？那你所谓的那个耶稣要救你，要拯救你，是救什么？大声一点，我没听见。救你的灵魂， OK。 好，还有呢？救你的生命，救你的灵魂啊，生命灵魂这两个字差不多意思啊。还有呢？你要悔改啊，救你脱离罪，是不是？OK， 好，这个 OK， 好，这第一个问题。好，那大部分人可能会回啊，这个耶稣拯救你，救你什么呢？救你脱离罪恶，救你脱离死亡，对不对？让你有生命，对不对？好，那第二个问题，请问这一次的选举你满意吗？不好意思讲哈。OK， 可以，很勉强啊。好，这个我就在想哦，为什么我们满意呢？我在想，我猜可能满意的人是因为觉得呢啊，目前的局势真的需要改变啊，美国需要从现况当中被拯救出来。包含什么呢？犯罪率越来越高啊，性别政策这个离圣经的真理越来越远啊，物价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辛苦啊，还有什么非法移民占用很多社会福利资源，好，就是可能大家是这些答案。好，那我请问再一个问题，我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关系？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你说耶稣救你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是美国选举结果你满不满意？请问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的话那个关联是什么？那希望听完今天的讲道之后，你可以有清楚的答案，或者至少激发你要进一步的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今天的讲题就是全面救赎，我会分享说全面救赎，那谁是救赎者？那这个救赎者呢，要救赎这个被救赎的人，是要把他们从怎么样的状况里面救出来？这个救赎者为什么要去救赎呢？然后呢，把他们救出来以后要干什么？ OK， 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全面救赎。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你的救恩的内涵，也让我们体会领受，并且因此生命被改变。谢谢主，求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主的真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第一个要看谁是那个救赎者。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上帝，好，上帝是以色列的救赎者。所以经文呢，这个上帝要摩西去对以色列百姓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然后要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救赎这个字的英文叫做 redeem， 那它的希伯来文呢叫做呢 ga'ar， 一起来说 ga'ar， 一起来 ga'ar。 这个是这个希伯来文。那这个救赎的意思就是说是一种金钱的交易，就买回先前失去的东西，好像有时候你去当一个东西，你要把它赎回来，就是你用金钱买回先前失去的东西，或者是呢某方付钱给另一方，以使第三者重获自由。譬如呢这个我欠 Patrick 钱，他就叫我做苦工，然后来 Samuel 呢他就赎我，他就帮我把钱付给 Patrick， 然后让我可以得到自由。这个是救赎这个动词的意思。那这个动词的主词呢是什么？救赎的动词的主词当然就是救赎者嘛，对不对？那英文呢叫做 redeemer， 那希伯来文呢叫做 goel， 一起说 goel。 那在古代有救赎者这个角色其实不光是我们刚刚说的好像奴隶市场，这个不光只有这个意思。救赎者这个角色，这个 redeemer， 这个 goel， 是特别跟那种亲属关系的责任跟这个事情有关的。譬如说某人因为农作物欠收，所以呢全家就陷入这个负债的困境。那他们的整个更大的家族里面呢 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救赎者，可以找到一个 Goel， 那这个 Goel 是家境比较好的一个亲戚，那他就在这个道德上哦，他有义务去采取行动，为这个因为农作物欠收而陷入欠债的这个家庭啊，这个 Goel 是家族里面的另外一个家庭，一个家主，那他呢就为这个欠债的这一家，为他们纾难解困，这个是圣经里面那个 Goel 那个救赎者，那个 Redeemer 的那个意思啊。那其实你讲到这个，你应该就会想到圣经里面旧约哪一卷书啊？路德记，那路德记里面谁是那个 Goel 呢？波阿斯嘛，对，路德记的波阿斯，他就是担任这个角色哦。所以呢，拿俄米就跟路德说：“哎呀，波阿斯是我们的 Goel， 那中文和本翻译成为致敬的亲属啊。那新译本就是翻成有买赎权的近亲。波阿斯是我们的 Goel， 波阿斯是我们的那个救赎者。”波阿斯是那个近亲，有买赎权的近亲，所以这个救赎者有那个保护、维护、拯救其他家族的成员，把他们从现在所面对的威胁、损失、贫穷还有不公义的状况里面把他们拯救出来，恢复到原来应有的这个景况，这个叫做救赎者。那他所采取的这个救赎、买赎的这个救赎的行动，都是要努力，要付代价，甚至要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牺牲，所以路德记里面不是有一个更近亲的那个 Goel， 他不要做这个事，对不对？后来才轮到这个波阿斯，但波阿斯他愿意。好，所以救赎者在圣经里面其实是那个亲属保护者，或者叫做家族维护者。所以救赎者这个人，他采取这些行动，他里面其实是包含了一个是家庭关系，另外是他有能力，他有一个大能的介入，然后呢他介入以后可以有效的恢复这个被救赎者的这个光景，可以被恢复过来，这个是救赎者。那所以当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说，我要救赎你们，我要 Goel 你们，我要救赎你们，其实呢上帝就是把以色列人视作他的什么家人，上帝是把以色列人视作他的家人，然后上帝把他自己当作有义务承担那个责任的那一位，那他要用他伸出来的大能膀臂使百姓回复到应有的景况，不用再忍受埃及所加诸的诸多不合理的重担。然后所以经文才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你们啊，我也要做你们的神。那这个我们了解，上帝是救赎者，所以他的角色是这样，他要做的事情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那上帝我们要看埃及施加以色列百姓哪一些不合理的重担，然后上帝就又对这个以色列百姓施行了哪一些层面的拯救，就是上帝要把他们从怎么样的状况下救出来。那我们就要来谈上帝对以色列进行的是全面的救赎。首先呢是在政治的层面，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这个外来的少数民族，那他们原来是以这个饥荒难民的身份来踏入到埃及这个国家。一开始呢是因为这个宰相约瑟他们其实是蛮受到欢迎，也 被受到蛮好的待遇，他们去到很肥沃的土地，然后那个土地就让他们在那边生活，所以他们一开始他们得到他们所寻求的一个庇护。可是改朝换代以后出埃及记第一章八到十节就说呢，可是有那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当王了，治理埃及，就这个埃及新的这个王呢就对他的百姓说，看啊， 这些以色列民比我们还要多，比我们还要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如果遇到什么战争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因为这个在埃及可能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像以色列一样当奴隶，他就担心联合起来呢，如果外面又有这个又有敌人来，这个里外这个夹攻，那这个埃及面临内忧外患的话，那就糟糕了。 所以这个埃及这个王跟埃及的百姓，他们就因为他们就担心这个事情，那以色列百姓就因为这种好像非理性的恐惧就受到了歧视，以色列百姓就成为了政治谋算下的牺牲者。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在我们现在发生呢？有哈，911事件以后，许多的这个阿拉伯人啊，回教人就受到这种非理性的恐惧而有的一种压迫啊，在现在也发生了。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以色列人数越来越多，可是他们没有政治的自由，他们没有发言权，法老要怎么对他们，埃及王要怎么对他们就怎么对他们。然后呢，他们就在这样的压迫里，上帝就采取行动解救以色列人，让他们脱离政治上的不公义，而且在一段日子之后呢，也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个是政治上的救赎。另外呢，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救赎呢，还包含了经济上的救赎。因为以色列是被当奴隶来对待，所以出埃及记一章11-14节那里说什么呢？于是埃及人就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就是辖制以色列人，然后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的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担心他们人数增多，就苦害他们，让他们做苦工。没想到越做苦工怎么样，他们人越多。埃及人就因为以色列人很愁烦，埃及人就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而觉得命苦啊，命好苦啊！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面都严严的待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劳力就被埃及的农业跟建筑业给剥削哦。可是他们没有得到相应合理的收入，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劳力所付出的收成跟赚取的经济利益是完全被埃及法老给掠夺。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那边才说，神才对叫摩西跟以色列说，我是耶和华，然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要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让你们不要这样子做这个重担，不要这样做他们的苦工。那我岂是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所以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隶般的劳役，而且把应许要把地赐给他们，这个其实也是出埃及记救赎的核心。而且记得吗，最后这个第十灾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怎么样，跟这个埃及人要这个金银，好像把埃及人的这个财物就带走，这个是补还他们过去几十年的这个不合理的这个剥削啊。而且呢，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你其实上一次黄守谦牧师来有讲，对，其实你要放你的奴隶离去的时候，你本来就不可以让他们空手而去的，要多多的给他们。 OK， 好，所以这里呢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救赎，除了有政治上的救赎，还有经济上的救赎，另外呢其实还有社会上的救赎。出埃及记第一章接下来的经文记载了这个残暴的埃及政府就展开了一场由国家发动的种族净化，要屠杀所有的男婴啊。他这个法老跟希伯来的这个跟法老跟这个接生婆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如果是男孩就怎么样，把他杀了，如果是女孩呢就留他存活。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在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基本的人权其实是被侵蚀的，他们家庭的生活受到了侵略式的干预。原来这个在家中哦，有男丁出生应该是要开香槟庆祝的事情，对不对？ It's a boy， 对不对？是一个男生，特别不是重男轻女，特别在古代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你是用劳力来赚取经济利益，不管是你要种田，你要就是你是要男生你才能够做这个，所以呢，在古代为什么更看重男生，是因为 他们才能够有一些产出。那现在呢，这个是靠智慧靠聪明，看起来女性就比男性还要优秀了哈。这个 OK， 但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原来应该是生下一个男孩应该是开香槟庆祝的时刻，现在却变成了九个月担心忐忑之后那个锥心痛苦的消息，出了一个男婴就要怎么样，就要被杀害。而后来上帝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其实也是反照了这个埃及人他们毁灭以色列男婴的行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讲这个社会方面的救赎，另外一方面其实逾越节也是永远提醒以色列人说要谨记上帝的拯救是何等的宝贵。还有呢，上帝他救赎行动里面有那个社会的本质，有那个家庭的本质。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度过了逾越节，是因为他们一家一家，对不对？他们就躲在自己的房子里面，然后呢 房门、哦、那个门口门楣门框上面都涂了羔羊的血、哦、有一只羔羊 付了代价了，然后是一家一家的被拯救，一家一家的被救赎。所以这个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救赎是有这个社会层面。所以到后来、哦、上帝给以色列的律法当中，人类生命的尊贵还有社会公义的维持就成了这个律法里面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后来先知常常责备以色列人，就是责备他们说，以前你们在埃及受到了政治的迫害，受到了经济的剥削，受到了社会关系的这种伤害，现在你们以色列百姓竟然在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国家里面对你们自己的穷人进行这样的迫害，你们没有遵行律法上的教导。先知才强烈的指责他们，因为他们当时领受了这样的救赎，现在他们却同样的加害在自己地土的百姓，或者他们当中寄居的他们当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先知就严厉的指责。那另外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救赎，除了政治经济社会层面，其实也有灵性的层面。因为以色列百姓是被法老奴役，所以他们就难以去敬拜神。那以色列因为他们为法老做工，就没有办法为神做工，就没有办法去侍奉神。所以下面我给大家看两段经文，经文当中的那个苦工跟侍奉在原文呢就是同一个字。这个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要做他们的苦工，你们不需要再做他们的苦工了。好，另外一段的经文呢是耶和华这样子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这个是摩西他在对埃及的法老说话，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这样说，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好做我的工。可是呢你不肯容他们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不仅是要解放这些奴隶，也要使他们重新的要敬拜要侍奉神。耶和华他是要得回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不用在埃及跟法老王还有他的人民的这种控制底下做苦工，很苦的工作，得不着酬劳。神要带他们进入到一种新的侍奉当中，是一个自由的侍奉，对上帝喜乐的侍奉，是一个以耶和华为王尊耶和华为大的百姓，他们对永恒真神的一个侍奉。所以这个是灵性上的救赎。所以我很喜欢今天那个这个敬拜团带领我们唱的那个诗歌，你们想想看，我不晓得你们刚刚有没有跳啊、哦、可是你要想想看，以色列百姓在原来那样的辖制里面，然后呢被上帝全面性的救赎，经过十灾他们终于可以离开埃及，然后呢后来埃及军队反悔追他们要追杀他们，神呢开了红海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而同样呢这个埃及追兵来的时候红海就恢复，就淹没了这些埃及的军兵，然后以色列在海边，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像刚刚敬拜团带领我们那样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会不会这样子欢呼？会不会这样子歌唱？会不会这样歌颂说上帝是我们的救赎主，上帝是我们的救赎神？会不会？会的，他们会这么喜乐的。所以我很喜欢今天敬拜团带领我们唱的那个诗歌，就是我们也是这样的喜乐来赞美神，这样子喜乐来这个歌颂神，因为我们也被上帝救赎，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那上帝为什么要救赎以色列百姓？上帝救赎以色列百姓的两大动机是什么？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好，那我们来看经文好了。好，这个出埃及记二章那边说，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好，请你从这段经文里面找，我给你们写出来了。OK， 好，请你们找两个理由，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第一个是什么？听见他们的哀声。第二个呢？纪念他的约。好，非常好，你们太聪明了。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刚刚读的，主席带我们读的六章五节，是很精简的讲。好，神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好，所以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两大动机，第一个就是听见了他们的哀声，第二个纪念他的约。好，这段可以跳过了，不讲了，你们都知道了。这个旧约学者Gardinger 他就说呢，他说以色列这个群体有因受伤而大胆发出的声音，而这位上帝有细心倾听人所受伤痛的一个耳朵。以色列人发出呼声，耶和华上帝就采取行动。他这边的形容就是上帝很像坐在王座上面，在宫殿里面的王座上，然后呢，听他是在城中比较高的位置，他听见外面的街道上的呼喊声。你知道喧闹声要够响亮才可以传到宫殿里面，以色列人发出响亮的呼喊声，耶和华上帝听见，但是埃及王法老没有听见，或者是听见了可是不顾念。在西方有一首史诗里面，就他那种好像神话故事的史诗，就说人类的噪音骚扰了诸神，就惹动他们的烈怒来刑罚人类。但是在出埃及记，人类的呼声则是引发上帝为他们出手介入。以色列的上帝是愿意聆听他百姓呼求的上帝，他是住在高天之上的尊贵者，可是百姓的呼求就会引发他离开宫殿，要下到地上去查看。我们的上帝他不会对百姓的呼喊声不闻不问，所以上帝他是以一个尊贵者，还有他是一个圣者，他的这个身份，他呢听见，他下来查看，然后他就看见以色列人所受的苦，而他这样的一个听见看见，就是体现他真正尊贵圣洁的本质，然后呢也就进一步带出他拯救的行动。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如果你现在正遭遇不公不义的压迫，你不要等待，无论是政治的，是经济的，是社会的，是灵性的，你要赶快向耶和华上帝呼求，我们的上帝会听见看见顾念拯救。而同时你就要想想刚刚我问的第二个问题，那个选举的结果你满不满意？然后你为什么满意？为什么不满意？是因为这个新的政府可以带来这些方面的拯救改变吗？还是什么？就是我们就要这样子来思考事情。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一个愿意拯救的上帝，愿意救赎的上帝，他也呼召我们这么去做。那我们就要看看我们投票，我们想的那个选举的结果是不是跟上帝的心意合的呢？好，那其次呢，这个经文另外提到一个上帝救赎以色列的原因，就是上帝纪念他的盟约。神纪念他的约，那个 其实就是想起、想念、想念他的约。不是说神，不是说我们讲说，我想起一个事，好像说我失忆一段时间，然后怎么样，突然想起一件事，不是哦。神纪念他的约这个字的意思是说，神就认真的考虑他刻意记得的那件事情。那他这样子认真的考虑这一件事情的目的是他要采取相应的一个行动。所以不论以色列人自己知不知道，其实你看经文，以色列人的呼求上达于上帝。但是你注意经文哦，经文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呼求上帝哦，他们搞不好是呼求一个新的政权啊。所以经文并没有说以色列呼求耶和华上帝，没有，经文只是说以色列发出哀声，发出叹息，命苦啊苦啊，他们只是这样，只是这个声音上帝他听见了，也不一定是向他发出的哦，但他听见，他就来看，看见他就纪念了，他就纪念这个约。所以不管以色列他们自己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的这个盼望的基础其实是在于神给他列祖的应许。他们这样子呼求，最后神答应的是基于耶和华跟他们上主、跟他们的列祖立的那个盟约。所以呢，今天的经文就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是神向摩西显启示的那个名耶和华，对，我是自由拥有，以前列祖不知道这个事的。 OK， 那但是现在要救他们，这可以说耶和华这是一个立约的名字，好，让他们知道了，那我要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要赐给他们，我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因为所定的这个盟约，所以变成耶和华他就 有义务哦，他是有义务要回应以色列的呼求。所以盟约加注于上帝的，不光只是哎呀好可怜哦，不光只是同情，盟约加注于上帝的是一个义务性的回应跟行动，好像那个 goel 是因为亲人，是因为盟约，所以他有这个义务这样的行动。所以神跟列祖立约，神其实是让他自己受制于他自己，受制于他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然后呢，他在接下来的行动，拯救的行动，他是压上他自己的身份，他的诚信为赌注，他又一定要把以色列百姓给救出来。 OK， 所以耶和华的救赎行动就有这两个结合的动机，他看见、听见、顾念以色列人所受的压迫以及痛苦，还有他纪念他自己的应许还有盟约。然后呢，从此以后哦，出埃及这个伟大全面的救赎就永远与耶和华、与神的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整个启示 就连结在一起。从此以后，我们每当讲耶和华上帝，每当讲的自由拥有者，或者就更准确的翻译叫做亚卫，每当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名字就是跟出埃及这个事件、出埃及这个全面救主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是永远好像界定这个名字的特性。耶和华，我们想到就是他是一位盟约的神，想到耶和华，他是一位全面救赎的上帝。所以耶和华就是出埃及的上帝，是看见、听见、顾念而且纪念受迫害者的上帝。耶和华是那个憎恨自己所见，然后他要果断行动推翻压迫者，而且要释放受苦者的上帝，好让压迫者在审判的痛苦当中也认识上帝。所以我们看出埃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像耶和华上帝说，这样子叫法老认识我的名，因为法老原来说耶和华是谁，要我听他的。经过这一些，上帝说让这个压迫者认识他，另外呢，也让那个得释放的百姓可以在敬拜、在侍奉的喜乐当中认识他。所以呢，被他拯救、被他全面救出来的百姓，就应该像刚刚那样，来来来来来来，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个救赎的经历中，认识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所以今天的经文才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然后你们要知道，你们要认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然后弟兄姐妹，不光是对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他曾经应许什么？耶和华曾经应许说万国都要像亚伯拉罕那样蒙福。所以这个应许就意味着哦， 上帝其实是鼓励其他活在奴役当中的民族或者个人，就要像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样发出呼求，然后期待耶和华的回应。而万国之所以可以像亚伯拉罕那样子蒙福，是因为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记得吗？万国要因为你的那一个后裔蒙福，那个后裔是谁？是耶稣基督。好，所以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就说呢，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又是这个字哈，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得，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怎么样？亚伯拉罕的福要怎么样？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格，亲自为我们走上十字架，被挂在木头上，使亚伯拉罕的福也可以临到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紧接着就要思想那个十字架的上帝的全面救赎。所谓的十字架的上帝，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他所带来的全面的救赎。弟兄姐妹，耶稣啊，耶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耶稣是那个终极的波阿斯，耶稣是那个终极的救赎者，他是终极的 Goel， 那位救赎者，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他是那个有家庭关系、家族关系，跟我们有家族关系的那一个，他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为我们立了新约。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是在那个约下面的百姓。所以我们向神呼求，而且我们是约的百姓，神纪念那个约，神把自己摆在放在那个约的义务里面，然后会听我们的呼求，救赎我们。这位上帝，十字架上帝，他也是带来全面的救赎跟恢复。加拉太书另外一段经文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什么？神的儿子。刚刚神说 他要让以色列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的长子，现在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所以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现在不光只是犹太这个民族跟神立约，不光只是好像犹太民族的那个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神立约，神纪念那个约。现在万族因为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都要蒙福，现在万族因着那个后裔，因为相信那个后裔，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在这个约里面，都是这个约的子民。而且呢， 就不分是不是犹太人了，各个民族都一样，不管你的社会阶层，不管你是自主的或者你是当奴隶的， 不分性别，不管是男是女，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然后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怎么样？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应许要赐迦南地给他们为业，就是要把他们带进去领承受那地为业，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约，上帝把自己绑在那个约里面，他一定会成就这个事。好，接下来我就要进一步的问大家，十字架的上帝他带来的救赎是什么？你知道我们我们刚刚看到出埃及这个事件，神是带给以色列百姓是全面性的救赎，包含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灵性的。然后耶和华上帝就让他的这个名，他自己跟这个出埃及这个全面的救赎绑在一起。新约的上帝、旧约的上帝是同样一位上帝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事情，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不只是救赎我们的罪，不只是好。福音派教会很倾向以出埃及的这个事件作为一个预表，就把出埃及比较做一个属灵化的诠释，就是来诠释基督的死对于我们的意义。基本上那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在出埃及的事件里面，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对吗？然后而上帝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所以后面这一句美妙的属灵真理， 就被确认成为是原先那个故事的真正意义。所以出埃及的事件预表了十字架，预表了上帝更伟大的救赎。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拯救呢？就是属灵的拯救。我们福音派信徒倾向这样子属灵化的诠释。所以上帝过去怎么样差遣摩西传递他将要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奴役的这个好消息，现今也差遣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要去传扬耶稣如何拯救所有人脱离罪恶的福音。这是我们福音派教会的理解，我们倾向习惯于这个属灵化的诠释。但是自由派的教会呢，比较倾向于政治化的诠释来看出埃及的事件。好，他们怎么诠释呢？他们说，在出埃及的事件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和华对公义的热切关注，以及对残暴的国家执行公义的刑罚。因此进一步，因此他们进一步的认为，不管有没有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不管有没有建立教会，任何推翻压迫带来自由与公义的行动，本质上都是救赎的。 OK， 请问福音派教会比较对还是自由派比较对？都不敢讲，都不太对，也都有点对。 OK， 所以两者的问题都是不够完整跟全面。问题不是他们所着重的，问题是他们所忽略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自由派教会来说，他们忽略了出埃及事件本身就有属灵层面的救赎跟目的。记得我们刚刚谈的吗？救出来好让他们可以侍奉我，把他们从不用做埃及的苦工了，他们现在呢，他们的工作是侍奉我，跟我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尊荣我，尊荣我为王，在这地成为众人的祝福。 OK， 所以原来出埃及本身就有一个属灵层面的教导，而且新约的确的把出埃及跟基督的救赎工作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自由派教会就忽略这一个。那福音派教会的问题呢，我们就是把出埃及事件里面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层面都加以边缘化，就只看重属灵的。出埃及只是一个预表，预表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呢，什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不是问题啊。这个，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就忽略这个。其实从出埃及到十字架，并不是说新约把原来的社会信息转变成为属灵信息，而是新约把旧约的教导延伸到对人类属灵光景最深刻的一个理解，而且提供那个终极的解决方案。所以旧约的学者莱特，他用比喻，我觉得是蛮好的比喻，就跟大家分享。他说呢，上帝在旧约里，全部都出来了，上帝在旧约里施行拯救的伟大历史记载，并不像是个增强动力的喷射火箭，这种火箭在太空梭升空之后就会脱落，是一种累赘，从此被遗忘。你们有看过那个太空梭升空旁边不是有那个火箭吗？就推动推动推动，然后到一个高度怎么样，火箭就，然后就那个太空梭就上去。他说呢，新约跟旧约的关系不是这样，旧约不是像那个推动火箭把新约推出去了，然后那个就是累赘的不用了，只是新约才是关键，属灵的事情才是关键，冲上去。他说不是这样子，他说什么呢？他说圣经的叙事乃像一棵树，新约的应验使我们如今享受伸展的树枝跟丰富的果实，而旧约就如树干的内部连轮，是依旧存在。好，所以他说新约跟旧约是一种有机延续的关系，而不是连续性的破裂断裂，然后呢就弃置，旧的就弃置。毕竟新约的上帝跟旧约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 OK， 好， 所以旧约学者说，我们怎么理解出埃及事件呢？他说以色列其实是成为一个榜样跟典范，那他们所蒙的福要成为万国得福的一个模范。出埃及像是一个模式，在这个模式我们看见上帝自己所定义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轮廓，在出埃及事件看到上帝救赎的轮廓，并不是到了新约就换了，不是到了新约把这个轮廓更深更深的扎根，到底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百姓，怎么样有属灵里面的救赎，其实是因为耶稣基督带来的那个救恩，是更深的明白。所以他说呢，旧约学者说呢，如果只有社会行动没有传福音，我们把人从这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压迫里面救出来，但是没有传福音，其实没有把最宝贵的礼物分享给别人，这些从这些压迫被救出来的人，他们仍然在罪跟死亡的奴役当中，而且他们如果没有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生命真实的改变，他们从这里面救出，被救出来以后，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成为去压迫别人的人。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被先知责备的，所以他们如果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只给他经济政治社会的救赎，没有带给他们属灵上面的救赎跟翻转，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这是只有社会行动没有传福音的问题。反过来，如果只有传福音可是没有社会的关怀跟行动，我们就会把福音呈现为只是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确保自己以后可以在新天新地，可是我们对社会就没有什么先知性的影响，我们就会忽略上帝对于关注公义怜悯他人的这一些教导。大家记得耶稣讲的那个绵羊跟山羊的比喻吗？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些绵羊就说，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做？没有啊。然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一个灵命得到释放的人，他会关心别人所受到的压迫的，然后不知不觉当中他帮助别人从这些压迫里面出来，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自觉，但是主到时候为了这个来夸奖他，他说为什么是有这样做，比如说你坐在最小的一个人上，你坐在我的身上。你看到耶稣也是非常关心社会的公义。所以弟兄姐妹，因此教会我们做一个跟随耶稣的大家庭，我们是既要传福音也要关怀我们的社区，我们既要开幸福小组，我们应该也要举办一些社会公益、社区公益的讲座。我们既要用怀乡，我们刚刚受完怀乡的训练，用怀乡一对一的传福音，我们也要关怀我们周遭正在受苦的人。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全面的救赎，而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也是要参与在他全面的救赎计划当中。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位，我们都可以因为相信耶稣的名而成为那个盟约的子民，可以向上帝发出那个呼求，呼求上帝全面的救赎，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灵命的，我们都可以求上帝拯救我们。我们当中已经蒙上帝在这些层面上得到救赎的，你应该也要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成为他上帝的儿子，成为上帝的百姓跟子民，去帮助那些人在当中受到压迫的。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应该，所以我不晓得前面那两个问题你有没有新的答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要把福音带给别人的时候，怎么样是有全面的救赎？当我们思考整个国家社会议题的时候，我们的开心不开心、赞成不赞成的理由跟原因，你里面的那个准则是什么？我们要看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关心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什么。我们这些被他救赎的百姓，我们关心他关心的，看重他看重的， 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个人这么做，而整个群体，我们教会整个群体应该做一个群体也这样子做。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更深的经历上帝全面的救赎，然后呢，我们也成为上帝手中的工作，被上帝使用，为别人带来全面性的救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到你全面性的救赎。我们当中特别是有一些可能刚刚来到美国的朋友们，他们可能还就是新移民，他们还在很多的不容易的状况之下。主啊，主啊，你帮助我们，也爱他们，关心他们，服侍他们。主啊，帮助我们还在危难中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盟约的子民，我们有这个权柄向神呼求，而我们的神也是垂听他百姓呼求的上帝，而且我们的神是把他自己绑在他的约里面，觉得我们的神是要担任我们的 Goel， 要担任我们的救赎者的上帝。因此主，我们的呼求你一定会垂听应允顾念并且施行拯救，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持续的向你呼求，经历到你全面性的救赎，也帮助我们经历你全面救赎的人，我们真的也有你的心肠，被神使用，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整个教会以一个教会的身份，主，我们在这社区来服侍，在这个社区参与在你全面救赎的计划里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